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
枕
边
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
真的
会
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现在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是肖佳丽，在这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仍然有我们的好姐妹小燕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谈谈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应当学习的一些部分。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谈谈，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这个教导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爱。那我想，每一对进入婚姻的朋友们，在婚礼上，我们都会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家人面前、亲戚朋友面前，我们会有一个表态，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和对方一辈子相爱，白头到老。可是这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思维层面的，落实到行动里面又应该怎么样做呢？那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小燕你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好，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章从第4节开始是这样写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哇，非常的全面。在我们的各种行为上呢，圣经里面呢都借着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那我们说这个婚姻之间的这种爱呢，它不是说因为你签了字要跟谁结婚，然后两个人的这种爱呢就会啊自然而然的产生，它需要经营的，它需要把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个呢落实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去，你说是不是呢？
对，就好像一块地，你要让它结出你想让它结的这个
果子、
那么你真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对，
尤其是在它还没结果的时候，你要忍耐着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开始，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一开始第一句就爱是恒久忍耐，到最后那个一句的前面啊又是凡事忍耐，都是以忍耐做开始，以忍耐做结束的。
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一对男女在婚前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浪漫的恋爱的这个经历，对不对？可是结婚之后，除了这些个浪漫的经历之外，这种谈恋爱的这种风花雪月之外，落实到生活当中，原来 不忍是不行的，是吧？
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出现，而且呢，对方毕竟是跟自己不同的人，他的思想方式啊，这个生活习惯啊，有很多都跟自己不一样。那么有很多是需要耐着性子去接受的。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是恒久忍耐，除了忍耐之外，前面有一个恒久。这个恒久就包括了天长地久之外，还也包括了每一天的分分秒秒。
嗯，要有恒心啊、哦。
对、
所以这个忍耐如果里面没有一个爱字的话呢，很难忍得住。
是。
因为大家总觉得啊，我忍啊忍啊忍啊，其实很委屈自己的，好像
对，
好像你在忍的过程当中，当下这一刻的时候，哎呀，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委屈呢？那么难以做到啊？为什么应该忍的不是他，而是我呢？可是，当你如果心里边有个爱字的话呢，这是不难做到的。
是的，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忍耐呢，不光是说啊、你在那边被动的忍，有的时候你要教，有的时候呢。要换一个位置来想一想，
对，
你会有一种体谅在里面。如果你不换位置的话呢，你总是在那儿觉得被动的在那儿忍啊，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能够改，然后心里面很气。
嗯，
可是呢，如果
对方还不知道
对
你在忍得挺辛苦的，
对，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调换一下位置，你在他的位置想一想，想一想他的生活的背景，他家里面的这种。家教或者是环境，你掉个个儿想一想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并不是在忍，你可能是在认识他。
嗯，
你因为你认识了他的之后呢，
有体谅了，
有体谅在里面的，
就觉得容易接受了。
对，那这个忍耐呢，其实就不是一个被动的忍了，是说你很主动的去了解、去体谅，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你可以去教他了。
嗯，
因为我们两个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是从不同的家庭里面出来的。
嗯，
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是不是？
嗯，
可能本人根本不觉得是一件什么事。
嗯，
他觉得无心的，或者是很自然的，在他的家庭里面很自然的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你面前呢，你就会觉得不能够忍受了，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掉一个个儿想一想的时候，你进一步的会了解他，同时呢，你还可以借着这个和你一起生活的这个时间呢，你可以慢慢的去熏陶感染他。
嗯，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一切都是从自己这方面出发。
对，
我们有时候这个生活上的事，所谓清官很难断家务事，就是有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分不出对或者错，
嗯，
没有一个黑或者白的，生活它就是这个样子，
对
啊，你能接受它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你不能接受这好事儿也变成不好的事儿，所以呢，就好像，刚刚我们一开始打了个比方，就说这个婚姻好像一块田，你去要去耕作的时候，你要花时间，要花耐性去耕耘它。
对，
你在耕耘的时候，你就着急说要出果子，它没到时候呢。
嗯
啊
嗯，
它没到那个该出的时候，没到那个，你还没有做到那个地步是。该有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耕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到时候出果子的时候，你就开始着急说：“哎呀，它应该出果子了。”其实这个呢，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
对对
啊，所以我们这只是一个比方啊。
嗯，
那么大家都懂得衡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做哪一件事的时候是其实是。适合让对方改变，而又哪一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我们自己应该去改变的。
对对对，这种反省其实是很必要的。
嗯，
我觉得夫妻可以吵架，但是吵完架之后呢，应该都有一个反省，为什么要吵，那以后是不是还遇到这种事又在吵。那其实我觉得吵架它可以说是一个契机，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哇，我忍够了，我要发出来了，我要说出来了。那对方像刚刚你说的，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忍，对不对？
嗯，
哦，原来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然后两个人就有冲突了。那好了，我们借着这个冲突就是一个契机，然后呢，你能够了解到他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为什么不能够啊体谅你这样子做，而你自己呢，也应该想一想啊，他 是怎么从家庭里面出来的，他可能有一些习惯是你们啊到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才需要磨合的。
嗯，
那么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恒久忍耐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件事情，好像是啊是一种修炼呐 啊，但是呢，我自己就觉得应该积极一点。你因为爱他，你愿意他和你两个人有更融洽的生活，所以呢，就愿意两个人都有所改善，有所调节。
对，这个忍耐呢，忍是一方面哈，我们看这个忍呢、啊
嗯，
其实是包括一个自我的克制在里面。
对，
啊，就是我忍着不发出来，
嗯，
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其实你发出来未必是好的，
嗯，
而且呢，这个你看，再看这个耐字，耐字它有一时间性的，
对，
啊，就是说要耐得住，啊，
嗯，
那么所以这个恒久忍耐，其实就是当你有个爱在里面的时候呢，哎，你会忍着，啊，自己有些小脾气啊，一些小性子啊，我就不使出来，哎，那这时候呢，可能对大家的关系融洽更有益处。那么当你有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耐着性子去等待，等着他成熟，等着他在这方面成长。
对，
那么可能你在这方面比他成熟一些，那么你就可以耐着性子等着，等待他在这方面也有所成长，跟你相这个同步，对吧？
对，
所以这个忍耐本身是一个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当我们肯忍耐的时候呢，我们能从当中学习到很多，也成长很多。
是的，在这个事情上呢，我就觉得上帝的忍耐力呢是非常强大的，对不对？
嗯嗯，
我们每个人我们从一个非基督徒到认识上帝，到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一段日子里边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长一些，
嗯，
有的短一些，
嗯，
有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也能够成为一个上帝他接受上帝的恩典的人，有的人平平淡淡的就是一个乖孩子，他也行。我觉得上帝在面对所有的人类的时候，他的忍耐真的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
嗯，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他真的体贴我们，他体贴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
嗯，
他爱我们，他接受我们，但是呢他也会告诉我们，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罪是要付代价的，罪是会把你的人生拉到一个很不堪的一个结局的。所以我就觉得上帝一个人一个人借着各样的事情，他在我们身上用的功夫做的忍耐是很了不起的，难以想象的。
嗯，
现在我自己来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自己在回想，我从十几岁，进入教会学校，读教会学校里面的一些宗教课，开始认识上帝，慢慢的，在每一个岁月里面，每一条路上，上帝都一直在带着我，让我没有走失。我觉得光是这个，我一个人身上上帝所用的忍和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更何况我们这么多的人，对不对？所以在忍耐这件事上，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上帝，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他们三位一体每天可能都在向我们在展示他们的这种品性。
对，其实呢这个还有一个能够让我们更体会到一点这种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忍耐的一个角度哈，就是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当你做父母的时候，那小孩子刚生出来，他不懂什么，
对，
你对他的包容和忍耐是最大的，
是的，
对吧？你看着他什么？哦，因为你爱他嘛，
因为爱他，
所以你能忍耐，对，
等他长大，
对
对。
那么，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你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你要因为你爱。
对，
所以你要忍耐着等待你的婚姻更加成熟，到一个更完美的境地，让双方都能够更享受这样的婚姻关系啊。所以就让我们其实也都提醒自己， 我们的忍耐其实不是一个负面的角度去想着，哎呀，我多委屈了。
嗯
嗯，其实你可以积极一点想，这是我学习的过程。
嗯
啊，当我念书的时候，我也要耐着性子，我也要忍耐着去把我该学的东西学会。
嗯
啊，你看念书的阶段哈，这么多年，又考试又什么什么的，要做不想做的功课，你不是要忍耐着做吗？因为你对你的未来有一个期许。
对
啊，我将来会很好，当我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做好了，我将来会得到的那种满足会更大。所以婚姻当中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那个当我们用这个积极正面的想法去看待这个忍耐的时候，自己更容易做得到。
是，这一点提得很好。可是呢，你刚刚说这个读书啊学习的时候大家忍呢，好像会不怎么生气的，是不是？
对啊，
不动气的哈，这个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在婚姻里面很多时候呢，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就有人会说我忍够了，我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婚了。对，所以我就想到这是之间呢有一个岔落。
嗯，
这个岔落我们也是常常讲，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你把这个婚姻生活呢想得非常的理想化，
嗯，
而自己选的这个人呢，你会觉得我不会看错的，我没看走眼，对不对？我们那么相爱，
嗯，
可是真的到实际生活里面呢，发现有些事情呢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个落差很大的时候，就会有一天会人性的那种爆发出来，我忍够了，我要走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念书啊什么的，我们不会这样子。
对
啊，甚至我们对朋友，我们也不会那么计较，我忍够了还是忍不够。
对方对对方的要求高了一些，
对，
因为我们的期待很高。
你觉得他很重要，
嗯，
对不对？你觉得他很
重
要，看得重，你看得重。你把你的一生都托付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
依赖性很
强，依赖性，然后他的这种不合你的心意呢，慢慢慢慢的你就会
失望大了，
然后就会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不需要这么快就让自己放弃。
嗯，
当你觉得忍不住的时候，想想耶稣为我们付出的，那这个太崇高了，可能你不行。那么你就想一想，婚礼上你是怎么样和他结下这个婚盟的？
嗯，
如果想一想那个时候你们那么诚心诚意的愿意把彼此的生命都交付在一起，成为一体，愿意白头到老，愿意建立一个家庭，想想那个的时候，可能自己的心里面呢，那个心态也会有一个转变的。
嗯，对，其实想想耶稣也可以是一个挺大的帮助。
嗯，
因为啥呢？如果想想在这种状态下，哇，如果耶稣不忍我，
对呀，
我不是完了吗？
是的是的。
那既然耶稣这样爱我，这样忍耐我，耶稣不是也这样爱他忍耐他，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忍耐他呢？
是，
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忍不住的时候一个提醒哈，一个加油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把它真的当成一个我们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坎儿，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要经历考试一样。那么，如果你只是认为啊，这只是一个对我这个婚姻中间让我是婚姻达到一个更美好阶段的一个训练。
对，
一个
过程，一个旅程，
一个小的小测验，
嗯
啊，那很容易过，我这个一定拿高分。嗯，
对，
那你的心态不一样了，那你度过这个时间就更容易。
是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句，婚姻的成败在乎你的心态。
嗯。
那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小燕谈谈，在婚姻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实行忍耐的时候，有一些实际的方式。那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一种心态上的调节、调整。
嗯。
然后我觉得呢，对我来说特别要忍的一个行为呢，就是嘴巴。有的时候说话太快了，又或者是说话太尖锐了。那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
嗯，
嘴巴上你不忍耐，你把一些话说得太过火的话，非常破坏两个人的关系的。
啊，这跟个性有关，
是吧？
有的人呢，他就是嘴就是快，
嗯，
他还脑子还没有想到呢，嘴巴第一反应已经冲口而出了。
嗯，
说的时候，正在说的时候，自己已经在后悔了。
嗯嗯，对、
啊。其实像这样的人呢，就是圣经上有一句给我们的这个要领、
啊、提醒啊，
对
对，
他就说叫什么？
要
快
快
的
听，慢慢的
说。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在这方面呢，就是要常常的约束自己。这个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姐妹们、女性朋友们，可能都有我这样子的这个弱点。
嗯，有这样情况的人不少、
嗯、
但是没有这样情况的人也很多、
嗯、
有的人像比如说像我吧、
嗯、
就是这个嘴巴是比脑子慢的。
嗯，那好啊，那嘴巴至少不犯罪啦。
这要即刻反应呢，反应不出来。
嗯，
这脑子已经到了，嘴巴说不出来。
嗯
啊，所以其实这是跟人这先天的这个个性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对，
嗯，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除了嘴巴上面要学习要忍耐，说出口的话呢，我们要谨慎，对不对？
嗯，
然后还有行为上的，有一些行为上的事情呢，我们也应该学会忍耐。譬如我自己就觉得有一位朋友呢，他这个买东西花钱呢是很爽的，很快的，有的时候没有 太过思考就已经定下来了，买了。那其实呢，这个也会为家庭生活、夫妻的关系呢，也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嗯，
那我们说这个忍耐，不光是说你自己啊去忍别人，有的时候啊，自己的言语行为也应该学习在忍耐中来发表出来，是不是？
要克制啊，
对，克制，
对，自我节制。嗯，那么像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在言语方面哈，要节制啦。在这个购物方面，这个花钱的欲望方面呢，要克制啦。
对，
还有些呢，就是有的人呢，他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动作快。
嗯嗯嗯嗯。
脑子还没有想清楚，动作啪已经出去了。
嗯，
这个动作做得快，有时候也是一个需要克制的地方。
是的，
啊，因为像比如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尤其是当父母对待孩子的时候，
嗯，
那小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动作快的人，啪一掌就先出去了。
哦，
那么其实这个是说对孩子哈，
嗯，
自己可能大人有一种权威性的态度，但是你在婚姻当中对对方对你的配偶的时候，
对，
你是不是动作也有时候反应的太快呢？
嗯嗯
嗯，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都要做榜样，对不对？
嗯，
你和配偶之间你有好的榜样的话，也会感染他。
对，把对方看成跟自己是一体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爱惜，
对，
你就舍不得表现出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是的，所以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在圣经里面抽出来一个句子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去实践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谈了很多，有很多学习的这个机会了，是不是？
嗯，
爱就是恒久忍耐，这是第一条。所以朋友们，如果在您的婚姻生活中，您也有经历过忍耐这样子的挑战，或者是在这方面你也需要很多的学习，甚至成功了，有了一个好的结果，让你们的夫妻关系有更美好的一个进步的话呢，您都可以把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也愿意呢在这儿跟更多的听众朋友分享。真的，借着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希望跟朋友们多交流，可以一起学习，然后呢把爱付诸实际，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今天播讲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又要结束了，很感谢您的收听。除了希望您给我们来信，告诉我们您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经验或者是一些挑战，也希望您写信来跟我们索取圣经故事的光碟。那今天我要把圣经故事的光碟送给大家，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圣经故事的光碟录制的非常的精美，而且呢里边的一些个音响效果呢是我很喜欢的，小孩大人都可以听，您可以索取在家里面播放给一家人听。那还有一个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后边是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记得写清楚姓名，回邮地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
再见。